圣经，我们接着上次查考的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上半段，我们来查考它的下半章。那么跟上次一样，我们先轮流把这个圣经啊经句读一遍。从我开始，按照这个顺时针的顺序，如果这个内圈转完的话，还有的话就请那个坐在沙发那边的弟兄姊妹们接着往下读。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九章的18节起。一直读到这个38节，我先读第一段，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从第18节开始。读到38节，下一个是按照顺序读的。好，我读这个第九章的18节啊。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
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肉，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衣服的穗子，
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耶稣转过来看着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儿就痊愈了。
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
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起来。
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的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
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
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就希望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未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好的，我们先读到第九章这个结束这里。然后呢，我们来交通几个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从第18节到第26节。这边呢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也是一个神迹啊，那么也是里面有奥秘的启示啊。那么这个故事的大概呢意思呢是说呢，就是有一个管犹太会堂的人，对吧，他的女儿死了。当然在如果我们看对观这个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刚找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他女儿还没有死，可能就奄奄一息吧，对吧？然后呢，主耶稣呢就去医治他。 在路中呢，在去的路上呢，医治了一个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但是呢，等他赶到这个雅鲁的家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主耶稣呢，就施展了他的大能，对吧？行了一个神迹，让雅鲁的女儿呢起死回生了。这是大概的这个故事啊。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中呢，他没有说这个管会堂的人叫什么名字，但是在路加福音中，我们知道这个人叫雅鲁啊。雅鲁呢肯定是音译，但是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光照的人，就是被光照的人啊。那像被光照的人，就是说呢，我们就知道，像就是说他是这个从主耶稣这里蒙福的这样一个人啊，因为主耶稣是光，对吧？那么主耶稣对他女儿行了一个神迹呢，就是蒙了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福啊。那么这个会堂呢，我们知道会堂啊，就有点像我们基督徒的教堂啊。那么会堂呢，在这个犹太教从摩西时代开始吧，可能就是说是一个犹太人每个安息日聚集学习妥拉的地方。妥拉呢，就是说也是个音译的单词，它实际上呢就是指这个摩西五经，就是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到民数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到生命记，这五部旧约圣经被称为妥拉。但是呢，它的广义呢就是指神的话啊，神的诫命啊。那么会堂呢，就是从这样来讲呢，会堂是一个比较神圣的地方啊，就像教堂一样，是一个比较神圣的地方。那么是犹太人在安息日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什么工作都不做的，像现在在以色列国，他们还有专门的安息日电梯，就这个电梯啊，就是犹太人觉得你连按电梯啊，我要去二楼，我要上我要下，连按这个动作都不能做，这不否则这叫工作。那么所以它有一个安息日电梯是什么？它是层层停啊，这样呢就是说上下层层停，那么这样你要去几楼你都可以，然后因为你比如说你二楼要去五楼，你就在二楼停的时候你进去，对吧？然后五楼它也会停，然后自动开你出去，这过程中你没有按任何按钮，就你没有做工啊。所以犹太人呢在很多方面是很严格的啊。那么所以不做工，那么安息日干什么呢？就是学习妥拉啊，就学习神的话啊。那么在会堂里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这个雅鲁啊，就是管会堂的人。他说呢，就是他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啊，就不管他是过了一会儿还死，还是最终死，但不管怎么样，最终他女儿是死了。就主耶稣见到他女儿的时候呢，他女儿已经死了。那么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呢，在这里呢，从这个属灵的意义上讲呢，这个雅鲁他是个犹太人。那他的女儿肯定也是犹太人，所以他女儿呢，其实呢是象征着犹太人啊，象征着犹太人。因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就是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居于女性的地位啊。所以呢，而为什么说犹太人是这个女儿呢？那就是呢，就是这个因为犹太人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从这个血缘关系上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也是这个雅各的后代啊，是所以呢，你可以认为呢，好像是这个神的这个拣选的他这个选民的这个血脉啊，这一支血脉。所以呢，这个女儿呢她属灵含义呢就是指这个犹太人，或者就讲这个从肉体关系讲这种犹太人啊。那么我们就看到了，那么主耶稣呢，就去医治他啊。然后呢，在这个路上呢，碰到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血漏呢，好像是一种妇科病，这个呢是在犹太律法中认为是不洁净而导致的。我们可以看一点这个旧约圣经，在利未记十五章。利未记十五章啊，他讲到了，比如说这个啊，第一节的第二节说啊，利未记十五章，大家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啊。”然后等等，后面有很多规定啊。这个漏症呢，就是讲这个血漏啊。那么 从利未记来看呢，这个还是个神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禁忌，大家可以看。所以呢，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得血漏呢，在神看来是不洁净的啊，是这个虽然表现为肉体上的不洁净，但实际上是因为属灵上的犯罪啊而导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得血漏的女人呢，她实际上是灵里有罪，所以肉体上也不洁净，而且呢，在这个在这个犹太国也好，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化中也好呢，是一个还蛮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很难治愈的事情啊，很难治愈的这样一个病。当然在现代可能现代医学应该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在那个古代呢，它是一个就像大麻风一样啊，是很难治愈的一个病啊。那么这个女人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她没有来去直接求主来医治她，因为大家如果看利未记就会知道，也就是说得漏症的人是不可触摸的，不可触碰的，就像大麻风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它不洁净啊，所以谁摸了它谁也不洁净啊，就像被传染了一样。所以呢他可能，我想他可能是不敢求主来摸他，他就自己去摸主耶，而且他不敢摸主耶稣的身体，他只敢去摸他的衣服啊，摸他的这个衣上的穗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21节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22节主耶稣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啊，就是说这个女人啊，她是因着信而得救啊，她就洁净了，而且从那时她就痊愈了，她就洁净了啊。那么所以就是这个，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就是说等会儿你要看那个主耶稣救这个起死回生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呢，是摸她的，是肉体上身体上是有接触的，但这个女的呢是因着信而得救啊。所以呢在这边大家还注意有这样一个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可能是在路加福音里讲的比较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这个讲这个雅鲁女儿复活雅鲁女儿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大家看这个第八章的42节，路加福音第八章42节说，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这个细节呢，马太福音里没有讲，但是从属灵奥秘上讲呢比较重要。为什么？大家可以看这个43节，马太福音里也提到了，但没有提42节的，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这边大家发现有2个12，这个不是巧合，它是有含义的。那么从这个逻辑上，我们就会知道呢，也就是说，这个雅鲁的女儿啊，活了12岁。也就是说他生这个女儿的时候呢，那个女人就得了漏症，然后呢，所以这个女儿12岁，那个女人得了12年的漏症，而且呢花费了很多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治好，对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那个小女儿她属灵含义指的雅鲁的女儿指的是犹太人的话呢，那这个得漏症的女人呢，实际上象征的是外邦人啊，外邦人。也就是说呢，当这个小女儿诞生的时候，就是说神一开始在旧约里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为他的选民，就是拣选了这个以色列12支派为他的这个选民的时候呢，那么定义旧约的时候呢，外邦人是局外人，就是说你不是以色列的后裔啊，你是不得救的啊，就是这个旧约跟你没有关系啊。那么所以在那个时代啊，你是古代的什么中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什么什么英国人也好，法国，但那个时候不叫英国法国，就是我就用现在的这个地理概念来讲啊，那什么希腊人也好啊，你都是不得救的，因为你是旧约的局外人啊。那么这就像那个得了这个血漏的这个女人啊，她始终是不洁净的，而且她用了各种方法，大家看用了各种方法耗尽的家财 也没有得救，就是说也没有得到救赎。这什么叫各种方法？比如说啊，你去搞什么哲学的东西啊，啊，你去这个修什么拜哪个神仙啦 啊像中国人啊，你去拜佛啦，你去修道啦，你去这个像印度什么婆罗门教啦，那么还有像这边还有什么萨满呢 啊你就说你用各种方法，说到底你的灵魂都不能得到救赎啊。那么但是。知道了，就是主耶稣来了，你因着信啊，因着信心啊，能得救。这个呢，就是指外邦人呢啊，因信而称义而得救啊。但是呢，大家会发现，有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从这个地点上来讲呢，是这个女人是在哪里出现的？是在主耶稣去这个雅鲁女儿家的路上啊。那么呢，就是说，而且呢，就是雅鲁女儿死了。那就是说什么叫死了，你说犹太人死了，什么叫犹太人死了，就是指的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犹太人弃绝主耶稣，就说不认他为基督啊。那就是说在神看来，那你因为你们不接受主耶稣，不接受基督，所以你们不得救，就相当于你死了啊，就是好像你的灵魂死了啊，因为你不得救嘛啊。那么主耶稣呢，就在，但是主耶稣要去干嘛，他还要去拯救这个小女孩。那其实呢，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去拯救这个，就是在小女孩死了之后，然后主耶稣去拯救她的时候，让她要起死回生，让她复活了，算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啊，第二次来。这个在罗马书里讲了，就是说我以前跟大家读过的，就是原文我就不读了，就是说，就保罗说啊，因为犹太人被弃绝，所以外邦人就得救，对吧？然而神最终还是要重新怜悯这个犹太人啊。当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或者雅各全家都要得救啊。那么罗马书里有这样一个启示啊。所以呢，我们就理清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来，犹太人不认他为主，不认他为基督，所以呢，犹太人被弃绝。啊，那我们知道后来有2000年的这个流浪，对吧？过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啊，犹太国也彻底灭亡了，对吧？那么被放逐啊，那么但这个过程中，这2000年来，我们知道就是教会的时代，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机会啊，就是世界上各国各族的人，只要你信耶稣啊，你就可以得救啊，将来就可以继承神的家业，对吧？啊，能进天国，就包括咱们这些人啊。那么但是呢，到了时候呢。主耶稣还会再来，对吧？那就是审判世界的时候。那么再来，我们知道启示录里讲会有一个末后的七年大灾难啊。在这个过程中呢，主耶稣要拯救这个犹太人，而且呢，犹太人会借着这个灾难，以及借着有两个毛衣人作证，然后有人说是摩西和以利亚，对吧？反正不管是谁，就是说因着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啊，终于认识到主耶稣是基督，是主。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到那个时候呢，犹太人也会信耶稣啊。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犹太人如果也信了耶稣，那么在第二次呢，就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这就相当于呢，原来被弃绝的犹太人又重蒙神的怜悯，然后重新的得救。这就像这个小女孩先死了，然后呢，主耶稣到她家里，为什么到她家就还是怜悯嘛，对吧？然后呢，让这个小女孩起死回生。那么而这个血漏女人就出现在主耶稣去这个小女孩家的路上。那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就在主耶稣去这个小女孩的路上，就是从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们就是这个得血漏的女人啊，在主耶稣第二次来的路上啊，这个过程中啊，是我们有得救啊，而且是什么，因着信啊，你的信救了你，对吧？因信而称义而得救。所以呢，这就启示了这样一个奥秘啊。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一点圣经，就是还有一个事情也很有意思。那我们这些人，我们到底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或者说我们到底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呢？啊， 因为这里有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基本上华人，对吧？有的说原来的身份是中国人，有的是台湾人，有的可能是香港人，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大部分又是加拿大人啊。那么我们在天国里到底算什么呢？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点，先看一个启示录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启示录的最后，应该是在我看一下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的21章，在这个应该我只读一下这个12节吧，啊，或者多读一点，从10到12节吧，那21章的10到12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啊，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啊，我们期待着能够啊与神同住的地方，啊，那么新耶路撒冷呢有12个门，门上呢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那么这里就那显然我们要进城就要从门进去，对吧？但是这个门上呢写的是12个支派的名字，那比如说啊，我是个中国人或者我是个加拿大人，这我跟12支派哪个都算不上我，对吧？我又不是这个哪个支派的犹太人，那么我应该从哪个门进去呢？哎，这个好像就没有我的门嘛，那我就不就进不了城吗？好像啊，这边呢就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这个在保罗为我们揭示。保罗呢说呢，他揭示了一个什么？从神创世以来啊都没有告诉大家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了，我告诉大家，而且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在哪里呢？在这个，我看一下，应该是在哥罗西书啊。我们看哥罗西书的1章吧，就是保罗说他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神自创始以来啊都隐瞒没有告诉大家，但是呢到现在由交给他来启示给大家的一个秘密啊，就是这个1章26节。到27节，1章26节到27节，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看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边讲的圣徒就是我们基督徒。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那我们结合这个整部圣经啊，尤其新约圣经这些启示来讲，就是说保罗就说了一件事情，就说了我们外邦人，就是我们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人嘛，啊，是什么？可以，我们原来是外邦人，但是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成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现在是以色列人。但是大家不要混淆为就是政治上的以色列人，他讲的是这个属灵含义上。那么我们外邦人是借着耶稣基督实现的转换啊，这是属灵身份的转换，不是这个护照的转换啊。所以我们现在神看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当然有一条，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啊。所以呢，我们是以色列人之后呢，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啊。我们从哪门呢？我们很可能是从约瑟的门进去啊，因为我们是约瑟的后代，是属灵的这个后裔啊。所以呢，当然也许是别的支派的门，就 anyway， 但我们已经是以色列的，我们已经是真以色列人或者真犹太人啊，所以呢，我们在新天新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中是有份的啊。这个呢，就是，这就是一个奥秘。那么像保罗揭示的这个奥秘呢，和刚才这个复活亚龙女儿的故事呢，它是有相呼应的地方啊。这个启示的呢。是同一个奥秘，同一个道理啊。那么，所以在罗马书中，保罗也称我们叫真犹太人啊，真犹太人就是真正的以色列的这个后裔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故事再看完啊，这个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大的神迹啊，就是主耶稣呢就到了，后来就到了这个雅鲁家里，对吧？雅鲁家里头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已经死了，然后呢那些亲友们都在哀悼，对吧？在痛哭啊，但是呢主耶稣呢就用一句话，对吧？就让他起死回生了啊。那个你看啊，这个在马太福音中讲的比较简单，但是他提到了一个细节，拉着闺女的手，大家注意，这边就是主耶稣是跟他有身体的接触的啊，是拉着闺女的手，但跟那个血漏女人是没有身体的接触的啊。那么所以外邦人是阴性同意啊。那么主耶稣呢跟这个犹太人，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是犹太人，对吧？也就这个我讲广义犹太人，就是以色列的后代，就是他在这个血脉上的肉体上和这个以色列的后代是有联系的。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复活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呢，或者说主再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是拉着他的手，就是说像前面也有这个是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是说他们这里血脉上是有联系的，是吧？这个呢是有不同的。那么在这个路加福音中呢有些细节，对吧？有些细节就是说，一个呢他只让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门徒跟他进去，那么没有让别人进去，对吧？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复活他很简单，就说了一句，对吧？女儿起来吧，是吧？就这么简单。所以就是说刚才庄武带我们祷告讲了一句话，就是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对吧？然后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神灵。所以也就是说，神要成就一件事情，哪怕起死回生这样的事情，就说一句话就行，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需要用什么仙丹，对吧？也不需要发什么功就一句话就行。所以我们将来我们得永生什么，就神一句话就行这个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但是这边呢也有个小细节很有意思，就是犹太文化的东西，就是说呢主耶稣其实在这个福音书中大概记载他复活了很多人包括后面还有拉撒路但是呢就是犹太人认为呢，就是说人死不是灵魂离开肉体这个过程有七天，就是说如果人已经死了七天以上就不能再回来了，就是说就不能再复活了当然这种复活，那种复活就是末日的复活，就是末日审判者的复活所以主耶稣就是他在这个福音书记载他复活的人没有死超过七天的，最长是拉撒路死了是四天嘛没有超过七天所以中国人不是有个风俗，好像什么头七吗好像头七会做的仪式，说好像这个亡者的灵魂他会什么回家来看一看，然后就从此就再不会回来了我想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从犹太这边过来的，因为其实所有的文明的源头都是从神从耶和华神从妥拉出来的犹太人也有这个风俗，但是他不叫什么头七就是说他就说这个灵魂离开肉体，这个离开这个世界大概是以七日为限这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常识我们圣经上没有这样说这个只是讲到这边呢，就是跟大家做一点文化上的一点补充那么这个复活雅鲁女儿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可以看呢，就是27节到31节又讲了一个神迹，是主耶稣医治了两个瞎子，对吧？而且你看这个还有32节讲到这个33节是另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呢赶出了一个哑巴身上的鬼，对吧？而且从此呢哑巴就能说话了。所以说这是另外两个神迹，就是瞎子能够得见光明，和这个哑巴呢能够开口说话。就大家看了这个事情其实这两个神迹呢是顺着这个雅鲁女儿起死回生的这个神迹呢往下。那么他从这个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他我前面跟大家讲过，马太福音他想表述的是 主耶稣是这个犹太人的王啊，他讲的是天国的道理啊，所以呢他跟路加福音不一样，他不是完全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记载的，而是按照他要讲的这个道理来罗列这些论据的啊，就是他讲主耶稣的行为言论是为了证明呢就是这个天国的道理啊，所以呢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编排呢，并不是这个神迹的发生是按照这个顺序，而是呢他要说明一个道理，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当主耶稣复活了这个小女孩，也就是说犹太人也认识主以后，也认识主耶稣之后呢啊，就像什么瞎子能够看见啊，瞎子能够看就是认识了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这是瞎子可以看见。然后呢哑巴可以说话啊，哑巴可以说话呢，就是说了这个就能说出了这个属灵的话啊，当你属灵的眼睛能够睁开，能够认识到真正的基督之后呢啊，你嘴里就能说出属灵的话。所以呢这两个神迹呢是顺着这个亚鲁女儿复活这个顺序下来的，所以呢你就先认识神，然后呢才能看见神，然后才能说出这个属灵的话啊。那么这边最后呢有一句34节讲了一个事情，说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那么这是对主的一个攻击和一个亵渎，对吧？那么这个呢在后面的经文中有提到啊，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又说主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后来主就批评他了，说这属于亵渎圣灵的罪啊，是今生和来世都不得赦免的啊。这个呢是这里提一提，因为后面呢有这个经文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吧啊。好，那么我们来到第9章的最后一段，从35节到38节，是说到了就是主耶稣呢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大家要知道他讲的各城各乡呢还是指的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范围之内啊，还没有说呢去到外邦国外邦城，所以他是在会堂里教训的啊，会堂我刚才讲是犹太人聚集学习妥拉的地方，学习圣经的地方啊，那么他看见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主怜悯我们是因为呢困苦，是因为我们困苦流离啊，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所以在后面的经文中呢主耶稣讲到他来是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然后37节讲了一个说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啊，这个庄稼呢讲的就是我们，对吧？就是当然我们在后面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有比喻讲到播种的时候会讲到麦子和稗子啊，所以麦子呢是他要主神所要收的庄稼，对吧？那么从这一段经文呢可以看到，其实呢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些人其实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农场是一个灵魂的农场啊，神看我们其实不看我们的肉体，他所关注的是我们的灵魂，他所要拯救的也是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的即使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肉体该衰老还是会衰老，对吧？该生病还是会生病，然后最后肉体还会死亡，还会解体，对吧？这不是神所看顾的，神所看顾要保守的是我们的灵魂啊，要拯救的是我们的灵魂，所以这就是那么在神看来，我们这个世界其实不是物质的，而是灵魂的啊，属灵的。那么在这个尼托生老弟兄呢，他对这个这一块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也可以这个转述给大家。他说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揭示了一个人的堕落和神的拯救啊，对人啊的拯救。他们神对人的救赎计划是分三部分，他说呢，一个在旧约时代呢是耶和华来开荒啊， 开荒，这个就那种就我们就叫从出埃及记开始，那么就是说神对摩西就说什么，你要把他们带到这个牛奶与蜜的地方，或者我们称之为叫应许之地，对吧？那么应许之地呢，就是古以色列国的范围，对吧？那么迦南美地啊，等等等等，这块地呢，就是神啊给他的选民呢所定义的，这好像呢就在这个世界中分别为圣出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啊，他要他的选民以色列民呢啊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呢就是敬拜神，对吧？这就好像是耶和华开荒，而且呢他从各国各族中呢拣选了一支，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也是以色列的后代啊，十二支派，这些分别为圣是他的选民啊，这就是从好像从荒野中从旷野中开出一块啊神所喜欢的这个良田，一块美地。然后呢在新约圣经中呢记载了主耶稣第一次来，预言了主耶稣第二次来，对吧？第二次来就是启示录，对吧？那么所以呢就分了第二步和第三步。第二步呢就是耶和华开荒以后呢，他的儿子耶稣来什么来播种，来播种。那就大家呢这个我以后会跟大家详细分享，大家这会知道你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而且对这个比喻呢进行详细的讲解，他就说了就是人子来播种啊，他明确的说人子来播种，对吧？那就是主耶稣呢第一次来是来播种啊，播下这个福音的种子啊。那么然后后面呢，其实呢其实我们这些人就是主耶稣播的种子，对吧？啊，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还有一部呢就是基督来收割，这个在启示录讲的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在启示录的十四章从十四节到十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啊。大家会知道这个好像人子带着金冠冕，实际上就是指的主耶稣啊。那么天使传入殿圣天上圣殿的这个指示，那就是天父的话，是吧？啊，那么这样提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啊，然后就被收割了啊。那么庄稼这个呢，我们就刚才就看到，正好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最后都提到了，对吧？庄稼很多，但是工人很少啊，要求这个主人啊，打发更多的工人啊来收这个庄稼，对吧？那收庄稼呢，就是在启示录这就呼应了啊，就是庄稼已经熟透了啊，天父认为呢可以收割了，然后呢人子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就收割了，这就是教会被提，那教会被提。啊，就是，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了，这个经文呢，在这里是有前后的呼应的。那么，同样的词呢，啊，它有同样的寓意啊。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前面不明白庄稼是什么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这个地方呢，明白哦，原来庄稼指的是什么，对吧？那么，这就是神救赎计划的三部曲，对吧？我们目前呢，在这个第二部到第三部之间，而且看来第三部也非常快了啊，非常近了啊。还有最后一节讲到呢，就是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说，神工作的这个他的这样一个路径是什么？就神有一个旨意，然后呢，人要去祷告去祈求，所以叫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对吧？然后呢，经人的祷告和祈求之后呢，啊，神呢把他的旨意呢变成一种行动啊，就是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就是说呢，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世上，神乐意的这种行为，就是说以人和他同工啊，来行出神的旨意，并不是说神自己有一个想法，但是做不到啊，不是这样。神可以自己想自己做，比如说在创世 创造世界的时候，对吧，都是神说立天地就立天地，对吧，立造万物就造万物，就是神他就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对吧，谈不上人和他同工，神是完全可以自己有想法自己来实现的。但是呢造出人之后呢，啊，神乐于就是说啊，他拣选的人通过祷告和祈求啊，来由人和神同工行出神的旨意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经常祷告啊？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有一些生活啊？就是说我们要行出神的意啊，不是说神自己没有能力，而是呢神乐意与我们这样与他同工啊，来行出神的旨意。但是大家要知道，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些恶人啊，神也会使用他，就利用了恶人的谋划来实现神的一些计划。但这样的人呢，不能成为神的同工啊，甚至包括魔鬼撒旦啊。撒旦呢，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筹算，他也会使用一些恶人啊，比如说撒旦就使用犹大，对吧，去出卖主耶稣，然后导致主耶稣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犹大和撒旦不能认为是神的同工，说哎，你看他正好实现了这个神的这个要通过主耶稣的死来救赎人的这个计划，对吧，犹大不出卖主耶稣，主耶稣还上不了十字架，对吧，主耶稣不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这个救赎计划就不能实现啊。那为什么？因为犹大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明白天父的旨意啊，他为了天实现神的计划啊来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他的私利，对吧，跟魔鬼一样，也是为了他自己私人的利益，他去来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神的智慧胜过他们，所以神利用这些恶人，利用魔鬼他们的这些邪恶的计划、邪恶的筹划，但是呢，来实现神自己的计划。就像我们讲说各种困难、各种咒诅啊，在神的手里都能够转为祝福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但是我们这个上面讲的这个工人也好，或者我们称之为叫同工也好，是说我们主动的求神的旨意，明白了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这个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叫同工啊，就是我们主观上是和神是一致的啊，客观上也达到了这个神的这个计划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大家要在这个问题上要明白啊，因为居然有人还混淆，就是说在网上我看到有人混淆啊，说犹大其实是真正这个最明白神心意的啊，所以呢他好像就是正是他的这个出卖活动啊，他牺牲了自己啊，实现了主耶稣的十字架救赎啊，这个这就是这个歪理邪说啊。虽然他的出卖行动实现了主耶稣的十字架的计划，但是呢他做这个事他不是说他要行出神的旨意，而是要行他自己的私利啊，这个跟我们与神同工与神同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边呢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也让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事情啊。我今天大概先跟大家交流这么多，看看大家对于这些经文有什么其他的需要交通的或者讨论的啊，谢谢。
看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
这里头就在这个33章。就是嘱咐他，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你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那这句话是，他是以什么寓意，还是是有什么的？
30节，
我看到这边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说 我认为主耶稣叫这个瞎子不要把这个事传出去了，很可能是因为主耶稣觉得按照他自己的救赎计划来说，他现在还没有到就是要传扬他的这个名或者是传扬福音的阶段啊，那么所以呢他并不希望就是说现在就把这个事情就伸张出去啊，他因着怜悯拯救了他们，但并不是为了高举自己，或者说或者说他认为传福音的计划还没有到时候，因为我们等会儿会看到从第十章开始他拣选了十二门徒，然后分成了六组让他们去传福音，也就是说他这个计划在后面一点啊，我的理解是这样，但是也不一定是也不一定这个原因，就是看看其他弟兄姊妹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看见啊。
谢谢。
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十二啊，十二呢，就是雅鲁的女儿十二岁，
对。
然后一个十二年的血肉的妇人，
对。
你能再讲一下这个十二的意思吗？
啊，就是大家把这两个时间表一对，就发现了，就是说，当这个雅鲁女儿诞生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得上了血肉，所以。雅鲁的女儿活了十二年，这个女人得了十二年的血肉，对吧？而且呢，这十二年中，这个女人是没有这个病，是一直没有治好的。就是马太福音讲的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看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他特别强调了说，这个女的好像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呢。在路加福音里讲到四十三节，第八章四十三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肉，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啊，那么就是说我刚才讲了，雅鲁女儿的诞生意味着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啊，你也可以认为就是旧约时代，啊，那么，而这个女人呢，她象征的是外邦人，那么。当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的时候，或者说在旧约时代，在摩西律法时代，外邦人是没有机会的，因为旧约的甲方乙方一边是耶和华，另一边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对吧？那什么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什么法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你属于跟你没关系的第三方，对吧？所以外邦人是不得救的。啊，这就是这个女人得了十二年血肉不洁净，就是有罪，啊，而且呢，但没有得医治，就是不得救嘛。啊，她用了各种方法，也就是说，她可能去求了各种宗教的神啊，比如说什么我刚才讲了什么古希腊的神啊，什么古印度的神啊，什么啊什么佛教的神啊，什么中国道教的神啊，啊，但时间表不一定对上，我只是说打这个比方，就是说她各种求神拜佛。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找到独一真神，对吧？啊，所以呢就是这样。那么但是呢，他什么时候得救呢？就是这个小女儿死了，然后呢，主耶稣去准备把这个小女儿起死回生，就是去的路上，这个女人得救了。就外邦人什么时候得救呢？就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啊，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犹太人不认他为主，不认他为基督。那就相当于就是说，因为你弃绝了基督，所以反过来从神的角度你就死了，因为你不信基督，不信耶稣，你就不得救嘛，你的灵魂不就死了吗？那就是小女儿就死了啊。那么但是呢，神终究是不放弃这个小女儿的，因为他在旧约里呢就说，我跟你定的约是永约啊，就我终究不离弃，所以呢主耶稣还要去把这个小女儿复活啊，那什么时候复活呢？就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因着基督而得救呢？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啊。那么也就是说，所以主耶稣要赶到他家去啊，去雅各家拯救他全以色列的全家嘛，对吧？所以呢，那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就是我们就活在他，我们的机会就在他去的路上，那就是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 就是教会的时代啊。虽然这个时代已经两千年了。这走的时间还挺长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机会就在这里，就是外邦女人的机会。所以主耶稣还特别强调，你的信救了，就我们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啊。
你说他就是说那个十二这个数字有意义？
十二这数字有可能有意义， 样，因为十二是神完全的数字，啊，那么就是
好的数字
啊，十二是神完全的数字，那么就代表着神把他的选民，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就是只要在他生命册上的一个不漏的全部拯救的过程，啊，我觉得这十二个数字应该也有这个含义，啊，就是说所有的选民啊，一个不漏的全部得救，每一只羊都救。
有
十三次不好
处
啊，
十三呢？十三次。我补充一下那个，像那个十二哈，你可以查一下那个《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
嗯。
《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就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也就是刚刚那个读到那马太福音那个管会堂和那个管会堂女儿和那个换血肉的哈，那他们的十二是记载在那个路加福音那个第八章啊，是十二和四十三节。那这在属灵上有什么一些含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哈。那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二节，因他有一个女儿，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啊，刚刚那个仁弟兄也讲过，十二是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那都是从雅各而来的嘛。那也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快要死了，他有没有死透？还没有。
嗯。
但是那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啊，神的选民啊，背弃了神的那永约啊，和他的救赎的计划的时候。他竟然将神的独生爱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那这个似乎是已经失去了救恩的属灵的生命，对不对？那也就在这个时候，那罗马书那保罗就讲到他为什么神至终还是要叫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全家，也就是说这圣经只有前后对照，我们就知道啊，神是不撇下我们的啊，他的救恩救赎是救到底的，他不会说半途而废的。然后在那个换十二个换十二年那血肉的女人呢，就如同那外邦人一样啊。那今天我们啊，同样十二啊，在虽然说在神的眼中是完全的数字，可是你看呢，十二血肉的女子，她是不是没有那个生命的？对了，漏出去了，她没有办法得着医治，可是她却是因着信。啊，简单信能够啥得蒙拯救，啊，那虽然他是说被以色列人看为是那污秽肮脏的可耻的，对不对？啊，是没有人愿意接近他的，可是呢，在神啊，他这因着他的怜悯啊，神的能力啊来给他，所以他只要凭着信摸到耶稣一岁子，他就得医治了。啊，是因着他的信而救了他，这是主亲自跟他讲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是本来是不配不堪的罪人，外邦人，是以色列人看我们如狗一样，对不对？是被他们所撇弃的。但是呢，这个救恩也是因着以色列人的完全悖逆而转移到什么外邦人身上。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得救是一个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啊，就能够。被神所称义，啊，这是一个啊属灵的真理，也就是在神的心意计划当中，我们不需要啊有时候要修行啊或干嘛呢？不是，啊，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要行的律法的义的时候啊才能够得救，不用的，我们只要凭着一个简单的信来完全依靠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那律法的要求，胜过罪和死亡的辖制。啊，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当我们要啊按着那个旧约的律法去行的话，我们是做也是办不到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什么法利赛人、敬虔家、文士啊， 他们对旧约圣经太熟了，神的律法太熟了，可是他却是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就看到说，我们光是守那个律法规条是没有用的，除了神的生命的生命的能力才能够帮助我们，然后行出神的意来，是神的意，不是我们个人人的意，不是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天是神那公义的要求啊，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的啊，所以我们才能够被蒙拯救啊，这就是那个福音的神那个救恩的福音的一个真谛。也就是说，在彼得似乎是使徒彼得似乎是向他的同胞在传福音，可是使徒保罗却是什么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也就是当你看保罗他的转换是什么，从以前的扫罗是逼迫的，逼迫神的教会神的儿女的，可是他却是在蒙光照之后，他知道了他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靠着那个旧约律法的那个规条来行出神的义来，他才有办法转变。有在他的身上再看到一个，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是追求神学的知识道理，而是从圣经当中能够使神的生命的话语能够来临及到我们。所以读圣经是何等重要，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生命的话语当中来吃喝它，而不是说在那知识道理上面来去那个探究神学的道理。我分享这样。
刚才这个文子妹讲了一个十三的事情，这是一个西方文化的一个东西，圣经上没有这样说，但是它的原来由呢，就是因为最后的晚餐是主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一起吃饭嘛，所以一共有十三个人，那么第十三个人就被认为是犹大啊，所以十三呢就是意味着犹大，犹大呢象征着背叛，而且呢犹大他最终就是肯定是下地狱啊，去流亡火湖的，那么在就意味着灭亡，彻底的灭亡。所以西方人
不要
西方人在这个基督教在这个天主教非常兴旺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文化，认为十三是非常不吉利的数字，是一种邪恶和灭亡的象征啊。当然现在可能一些老房子它电梯还没有十三楼啊等等啊，这个是一些文化上的东西，但是圣经上呢就没有特别强调十三这个数字。
刚才任弟兄在讲到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新耶路撒冷降到地上来有十二个门，讲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也的确有一些思考。那么这个十二个门是旧约里面的十二个支派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十二个门。那么当然也讲到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城有十二个根基，是按照十二使徒的名字来定的这个根基。那么还真是有这样的问题呢，任弟兄也提到了，说我们要从哪个门进这个问题，难道我们是按照旧约的所谓十二个支派的遗传来进吗？我特别查了一下，在创世纪第二十九章我们举个例子这十二个儿子，就是雅各生的这十二个儿子我们先举前面四个儿子的例子，在第二十九章三十二节开始，我们稍微看一看哈。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三十二节，我们知道雅各他娶了两个姐妹为妻子，一个叫做利亚，一个叫做拉结，然后这利亚和拉结各有一个仆女，也当作妾，就一同嫁给了雅各。所以雅各有四个妻子，从他们生出了十二个儿子，后来这十二个儿子就变成了十二个支派。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在第三十二节，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吕便。吕便的意思呢就叫做有儿子。利亚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好，吕便这个名字，如果我们说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作为十二个门的话，其中一个门可能就叫做吕便门啊，或者说这个流便啊，这个门的意思呢就是神看见我的苦情。那么我们作为新约这些外邦人蒙拯救的，从信上来看，我们是属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如果从 这十二个支派的意思上来看，比如吕遍这个门是神看见了他的苦情。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什么时候降下来的，应该是在大灾难之后。那么这个大灾难中间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受逼迫的，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情，神看见我的苦情就给我这样一个名字，这就是看见他的苦情，这是流变。我们来看他第二个儿子，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叫西缅，在第33节，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西缅的意思是听见，当然流变是看见了他的苦情。听见呢，因为在新约时代的弟兄姐妹也同样是受各种逼迫，那么我们在逼迫中，在刀剑中，捆绑中，贫迫穷乏中，缺憾中，我们是会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神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西缅，这就是听见了。那么第三个儿子呢，就叫做利未，利未的意思是联合。当然有一批人是能够从一个门进去的话，那么这个门是叫联合。这个联合是什么呢？是能够与神联合，因为光是利亚凭他自己没有别的方法，他得不着这个丈夫的宠爱。那么神叫他怜悯他，他认为他就得着了与神相联合，他与他的先生他与他的丈夫可以联合，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么这个联合呢，就是利未门。有了神看见我的苦情，有了神听见我的呼求，有了联合，他就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人。那么接下来就是赞美，犹大第四个儿子就是赞美。如果是说这十二个门里头其中有一个门弟兄姐妹可以借着进去的话，那就是借着我们的赞美可以进去，好，我就先补充到这里。好，感谢主吧，我想我们今天任弟兄的交通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借着有雅鲁的女儿病得医治死而复活，借着血漏的妇人，借着聋子能够听见，瞎子能够看见，哑巴能够张口说话，包括最后面这个庄稼可以收割，工人可以出来服侍。那么这些经文带出来的含义意思，就是让我们去仰望那位可被赞美的神，他供应，他保守，他也带领，使凡属他的人都能够被收进他自己的仓里。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些在主话语当中美好的交通。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请江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感谢您把你的话语借给我们弟兄姊妹的口，向我们打开，让我们每个人在主的话语里面成长，让我们同盟造就，让我们能够彼此帮助，我们彼此都能够从彼此学到话中的真理实惠，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和你的带领掌管，我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回家的脚步，然后这一周的平安健康。那我们下一周在同一时间能够再次来聚会，再次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